我们主日崇拜在看呢《撒母耳记上》这一本书。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国这时候有王。那在这王制之下呢，他们第一次受到这个大的考验，就是有亚门人来围困他们。在两个星期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在第十章里面呢，扫罗被高为以色列的第一任王。那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国王，他的品性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很合乎神的心意是一个很好的人选。那他被高为王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十一章，亚门人就围困了基利亚比的这个地方。基利亚比呢，这个是犹太人的地区。那受到亚门人的围困，亚门人一向来呢都在骚扰犹太人，那常呢有意要来攻打或者把这以色列国拿下。而这一次呢，他们围困了这亚比的地方。那为了要走出这个困境，圣经告诉我们，亚比人呢对亚门人的王拿下说，我们要与你立约，以色列人要与外族人立约。其实老早神已经告诉犹太人不好与外族人立约，那为什么不好与他们立约呢？因为神警戒他们说，这些外地的人呢，他们不会善待犹太人那无论怎样，在立约之下呢，这个约肯定是对犹太人有不利的地方。但在这里呢，为了要走出那困境，有这亚比人就说，拿下王，我们要与你立约。那第二节，这是拿下他的这回应。第二节说，你们若与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亚门人他们对犹太人那种的心理就是他们一向来要凌辱犹太人。所以以亚门立约肯定是对犹太人不利。那他很直接地告诉他们说，你要我以我立约可以我要将你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右眼挖出来，我要凌辱以色列人，我要使以色列人感觉到羞耻。你看，这就是拿下他对犹太人的心。他说，如此我才与你立约。所以你看怎样的来讲，犹太人的敌人不会善待他们。拿下的名字意思就是一条蛇，那他的名字呢本身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恶的人。他要将亚比人的右眼，每一个人的右眼都挖出来。那解经家呢尝试解释为什么要右眼而不是左眼呢因为若把他们 这个右眼挖出来呢，他们就不能够很平常的工作啊，对打仗的勇士来讲呢更不利啊。所以亚门人他的企图就是要使这个犹太人的势力呢变成很弱，不能够反抗。那请问若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投降，服从在敌人的手下，还是我们会依靠神呢？希望我们学习依靠神。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联想到这三位年轻的犹太人，你记得吗？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头呢，告诉我们有三位年轻的犹太人，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尼布加尼撒他造了一个像，就是他自己的像，然后他要全国的人都像他所造的他自己的像来下拜，但犹太人只敬拜神一位，这三个犹太人不拜这尼布加尼撒王所造的神。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他们回应，他们怎样回答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这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十八节，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你看这三位年轻人，他们已经立定了他们要拜的只有耶和华上帝，甚至在王的恐吓下呢，他们也不屈服，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必救他们脱离这一个危机。我相信我也能够接受一些解经家对亚比人他们要以亚门人立约的事，许多的解经家认为在这时候呢，亚比人他们缺少了信心，他们怕拿下王，他们怕王的恐吓。就在这时候呢，圣经继续的告诉我们，在尽头的时候神兴起了扫罗来带领他们出这个困境。所以今早的信息呢，我要简单的分成两部分。撒母耳记第十一章呢，可以简单的给我们看到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看到扫罗他打败了亚门人，从第四节直到第十三节。那第二段呢，从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呢，我们看到扫罗被高或者会被立为以色列的王。这时候在十一章的最后两节呢，以色列人很肯定了扫罗就是他们的王。在这之前，你记得第十章二十七节呢，还有些人不归顺扫罗。第十章的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些匪徒啊，他们藐视保罗，对不起，扫罗，然后说这人如何的带我们或者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但来到十一章的最后两节呢，他们对扫罗的印象有 完全的改变。这时候每个人都归顺扫罗。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分段，扫罗打败了亚门人。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人在讲论犹太人在亚比的情况，第四到第五节。那保罗听我一直讲保罗，扫罗听见此事，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了他。在这时候呢，有使者来到扫罗住的城里，然后告诉百姓说亚比人在受困啊，他们在哀哭。为什么哀哭呢？因为亚门人的王在恐吓他们，记得他要把每个人的右眼挖出，要凌辱这犹太人。那这时候扫罗在做什么呢？圣经说他刚从田间赶牛回来。你没有发觉这一句话很有趣？因为在第十章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已经被撒母耳高为以色列的王。在那时候以色列好多的这个长老呢都知道这一位就是他们的王，但是扫罗却没有住在王宫里。而事实呢，就是他回到他原本的岗位。扫罗原本的岗位就是看顾他父亲的这牲畜，他的动物。在早些时候我们看到他去寻找父亲这迷失的这个驴，现在呢他却带着羊或者牛群到了旷野的地方，然后呢正把他们带回的时候听见使者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在这里的谦卑，他没有说我已经亡了，我的王宫在哪里，我要命你们立刻为我建造王宫。扫罗的这谦虚的心再给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知道神有他的时间，虽他已经被高为王，但他不一定要住在王宫里。他是以色列的国王，但他不一定说要有军队来服侍他，或者有工用人来服侍他。他回到他的岗位，他做他应该做的，因为他相信神在他美好的时间呢会为他安排，直到他有了自己的王宫，有自己的军队，工人来服侍他。但是在这之前呢，他必须做他素常在做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那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岗位，我们素常所要做的，那由神自己来带领。当神在他时间里头呢，他会显明，他会让每个人知道这就是他所兴起的这个领袖，他也会为他安排地方还有人来服侍他。当扫罗听到人的哀哭的时候呢，他知道投降不是方这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投降不投降，敌人是肯定要凌辱他们。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亚比人他们的问题，他们忘记了信靠神，他们忘记神是那一位大能者，神必定会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这老早神已经告诉了他们。接着摩西，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会将那迦南地的人呢，把他们赶出，那犹太人呢，可以居住在这个迦南地，因为这地方是神所拣选的。神也告诉他们，当有敌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呢，神是他们的这将领，神会率领他们来对付他们的敌人。在这时候犹太人完全忘记了依靠神。你还记得吗？在早些时候他们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位王，然后他们告诉撒母耳说，我们要一位王来带领我们打仗。所以他们相信这一位王会率领他们去打敌人。在这时候他们忘记有一位王，他们忘记这位王会带领他们去打敌人，他们把这些事情完全的忘记了。那我们倒回想一想，那时候为什么他们就会求要有一位王呢？记得圣经的话吗？他们求要有王像别的国家，那时候呢，他们要跟着别的国家要有王。在这之前他们的王是神，或者神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看到邻近的国家有王治理的制度，那他们现在说，我们也要有王，我们要有一个人做王来带领我们打敌人。但受到亚门人的恐吓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一切都忘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两个功课：一，我们人很健忘，很快就忘记，甚至我们把神的恩惠也忘记了。因此神偶尔允许我们面对一些生活上的考验，其实他的心意是对我们有益的。为什么有考验呢？当我们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懂得依靠神。当我们在生活上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要依靠神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对吗？那你有一份工作，你的工作很顺利啊，年年都有加薪，有没有想到说要依靠神呢？直到有一天失掉了那工作，我们才说，哎呀，我要依靠神啊。所以神让我们遇到一些的考验，其实是对我们好的，让我们懂得去依靠他。那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每一天的依靠神，除非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件事情都在依靠神，不然的话，当我们受大的考验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为什么很多信徒来到考验的时候，他们就软弱跌倒呢？甚至有一些放弃他们的信仰呢？我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在小的事情，在每一天来依靠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每一天依靠他。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天，我们不可以把一天所要发生的事当作是一切都好，我们要把那一 天，那新的一天来交托神，让神来引导我们。所以无论我们面对的是好还是歹的事情，我们仍然是信靠神的人。所以当大的考验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轻易的摇动。这里神要我们学习到这一个功课。接下来从第六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扫罗的另一个经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受到神灵的感动。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至发怒。让我也读第七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们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那如同一人呢，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现在很团结了哈。好，第六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扫罗有神的灵来引导，神的灵充满他。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一位新上任的王，当然他是第一任王，这里他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不能够凭血肉自己的肉体来行事。他可以说哇，我很生气，我现在就叫一些人去攻打亚门人，他 不能够如此行。第一，他知道亚门人的势力，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亚门人呢是不可以容易欺负的一群人，不但是他们的军队强盛啊，历史也告诉我们亚门人呢，他们很凶恶。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王拿下呢，可以有这样的要求，说要把每个人的右眼呢挖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很凶恶的一群人。扫罗没有凭着血气行事，圣灵充满他。在这里我们也可得知呢，圣灵在引导他如何去对付这亚门人。第七节告诉我们，他把一对牛，就是两只牛，把它们切成筷子，一块一块哈，我们不知道多少块，但然后呢就吩咐使者呢把一块一块的这牛犊送到以色列人的境界，然后透过使者呢告诉他们，他们要一起来对付亚门人。若他们不疑心的来对付亚门人呢，结果是什么？亚门人他们就会来对付犹太人。很有趣，他用了这样的比喻性的方式来挑战犹太人，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有需要站起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家园。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个人。看扫罗尽他的本能， 来鼓励犹太人。最终是神感动了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使百姓惧怕，结果呢，他们都同心成为一个人。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才能够使百姓惧怕，然后团结一致。这里呢又给我们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当百姓惧怕神的时候，他们才不惧怕人。因为在这之前呢，他们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拿撒王恐吓他们，然后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反抗，所以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哀哭。但可惜他们没有去求神来救他们，他们哭啊啊！我们将要面对这灭亡的命运。但是当他们开始惧怕神的时候，他们就不惧怕人。我去查考原文，这个惧怕跟敬畏是不同的啊。我们很多时候说惧怕神就是敬畏神，对吗？但在这里呢，作者却用了另一个字，就是我们所素常明白这个惧怕的意思啊，惧怕。当我们惧怕神，意思就是当我们知道神是那大而可畏的神，神所要行的惩罚会重过这个敌人的恐吓，在这时候犹太人他们就不怕敌人。所以我再说，我们要惧怕神，因为神所说的话他必定会成就。神说不信的人要灭亡，神又说凡有惧怕的、拜偶像的、行邪术的，他们的份就在那烧着的火湖里头。耶稣说不要怕那能够灭我们的身体的，我们更要惧怕那能够灭我们的身体同时也灭我们的灵魂的那一位大能者。所以当我们能够惧怕神，当然这个惧怕也应该带有敬畏，若你不能够敬畏神，你如何说你惧怕神呢？是当我们能够看到神是那大而可畏的神之后呢，我们才不会怕人的恐吓。我们知道神会使我们胜过敌人。所以今天若人说你信主我就要逼迫你，你放弃信耶稣那我就放你走，在这种情况你要怎样做一个决定呢？希望我们能够像使徒们，他们说我们要顺服神而不顺服人，这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在那时候呢，这城里的官长啊都恐吓了使徒们，告诉他们不可以再讲论耶稣这一个名字啊，不然我们就会来害你，会来杀你。但使徒们说什么呢？我们要顺服神，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那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二功课就是我们怎样的团结呢？教会如何的团结？我在想很久，什么的原则，什么的活动 能使教会成为一致。那我们很多教会都用了很多的方法，希望教会能够团结，教会的长子会友能够团结。我看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那团结的答案，那秘方就是我们要惧怕神。你看，当我们惧怕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再没有闹意见，没有人说啊，我怕，如果我去的话被亚门人捉到呢，我的右眼呢就被他们挖出来了。没有，圣经说他们都出来如同一人。你看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吗？为什么是如此呢？因为每一个人对神有正确的态度，他们敬畏神，他们惧怕神，他们看到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不然我们很难同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我们看东西都不一样，我们做东西的方法都不一样，那怎样同心呢？只有神才能够使我们同心。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同心。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圣经再给我们看到这个同心合意的方式。《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都恒心遵行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拜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将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同心是怎样来的呢？圣经说众人都惧怕，因此信徒呢天天同心合意。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有这个敬畏神的心。那敬畏神还带给我们一个好处，因为智慧的开端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让我们能够敬畏神。那接下去呢，我们看到扫罗呢，他能够兴起一群的军队，那军队有多大呢？第8节告诉我们，撒母耳记上第11章第8节，扫罗在此设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那把这数目加起来呢，有33万，330千人啊。这样的军队呢，肯定是算为一个很庞大的军队，超过30万人。那不但如此，他们又是同心的，所以这个军队肯定是很强盛的。那我还要大家看到一点，就是扫罗能够在7天之内兴起这样的一个军队。为什么我知道是7天呢？因为在这一章经文的开始，那亚比的长老对 拿下王说，给我们多少天的时间？七天，对吗？给我们七天。你看，肯定在这时候七天还没有到，不然的话呢，亚门人一定攻进亚比。这告诉我们，还没有到七天的时间呢，扫罗能够率领一个庞大的军队，33万人。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呢，神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是看到扫罗很厉害，其实神要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他本身是那一位大能的神。有解经家说，拿下王同意给亚比人呢有七天的时间去考虑，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他估计哈，这个亚比人不可能在七天里面呢就有一个军队，所以他说你要七天可以。其实我在想，若亚比人说给我们两个星期，他大也可能说可以，因为他想这些人不可能在这短时间呢有一支军队，但是因为神在工作，为亚比人兴起了33万人打仗，很得意。其实这33万人呢不是亚比人，因为你看下去的话，他们是来自另一个地方。他们是来自比色，有没有看到那两个字比色是讲到一个地方哈？那比色呢是亚比的西部15里路的地方，就是向西离开亚比有15里路的地方，神在那里为亚比人兴起一个军队，很有趣。这又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有他自己的方式。那一天若亚比人33万人集合在一起啊，大有可能，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大有可能亚门人就会立刻来攻打亚比城。你可以想到亚比人33万人成为军人，那时候亚门人已经在他们的城里，对吗？他们的一举一动亚门人都看到，所以当他们开始集合有军队的时候，亚门人就开始来打。但是神呢却没有这样做，神却在比色的地方，在离15里路的地方为他们兴起了一个军队，所以敌人没有意料到神在工作。那其实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不用看下去也知道了，亚门人被打败了，败到怎样呢？11节告诉我们说，11节的最后的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没有两人同在一处，就是这个军队打败了亚门人，他们逃跑，对吗？在逃跑的时候，没有两个人在一起，他们都被分散了，败到落花流水啊，这样的情况，没有两个人在一起，这个胜利是肯定的，这个胜利是没有人说啊， 亚比人，你没有完全的打败亚门人。在这里，当每个人看到这种的情况的时候，看到亚门人剩下的亚门人在逃跑的时候，一个跑东一个跑西的时候呢，他们知道，很肯定的知道亚门人被打败了。功劳是谁的呢？肯定是神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扫罗被高为以色列的王，十四节和第十五节。十四节说，其实在十四节之前呢，有人这样的提出，扫罗在前些日子不是有人反对你啊？记得十章的二十七节吗？那些匪徒藐视扫罗，把那个人杀了。扫罗说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杀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藐视的是我人，所以他们没有藐视神，你不可以把他们杀了。你没有看到扫罗的心？在这时候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他没有说我要报仇，这些人轻看我，藐视我，把他们杀了，没有。他说不可以杀人。那接下来他还说什么呢？十四十五节我们来看。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在这之前请看第十三节，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以杀人。耶和华在这个日子施行拯救，第一，把他们从亚门人的手中救了出来；第二，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怜悯。神怜悯我们，神不愿一个人沉沦，愿万人都悔改得救。若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希望你能够来信他，因为他在怜悯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要给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最后的一节十五节，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这里给我们看到，扫罗没有被高做王的时候，就是在第十章，他就到外说，我已经是以色列的王，权力在我的手，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你看他没有这样做，是神为他开这一道门，透过这一件事情，就是打败亚门人的事情，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一位就是神所拣选的王，所以每个人都顺服他。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势力来强迫一个人的顺服，神他自己会。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行的是合乎神的事。当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神他自己会来工作。很好的一段记载，在里头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刚才所说的功课。其实当我们默想的时候呢，我相信在里头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其他的功课。总结是，神要得荣耀。那弟兄姐妹，今天神祝福教会， 记得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高举主耶和华的名。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大能者，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走出一个困境，但你为我们开路，你开江河，使地得滋润，你也会为我们开路，使我们从黑暗里头走出来，帮助我们，赐我们有信心，赦免我们缺乏信心，赦免我们的小心。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这时候。